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呀、啊，我和美玲把俊美姐妹请到了我们的新乡小站。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过俊美姐的分享哦。
是啊，不过可能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也知道俊美在这几年里面，神给你很多很多的恩典，也有一个新的不同的侍奉哦。
是俊梅啊，记得你那次来分享的时候呢，特别也曾经讲过你曾经深陷这个忧郁症的状态，那现在怎么样了，都恢复了吗？
哦，感谢神，真的是完全被神医治了，真的神的恩典够用。我从2009年已经被神医治，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再复发过，所以这完全是在神的恩手当中。更感恩的是神使用我这个、曾经破碎的心，曾经破碎的灵，现在神就把我放在一个机构里面，使用我过去的经历，加给我很多的智慧跟力量。我在2013年就进入了中心中心，现在呢我就负责家庭的事工。很感恩啊，在这个家庭的事工里面，神就啊把很多的家庭带到我的面前，也使用我过去的一些的经历，包括我的忧郁症，也包括我在亲子方面的很多的失败的经历。那神呢也透过一个亲子的课程叫正面管教，也让我接触到很多的家庭。那更感恩的就是神也让我特别的去看见那些受伤的灵，特别是有一些夫妻来到当中，其实他们都是很焦虑的，很多的妈妈不仅焦虑，其实也陷入忧郁当中。所以这样的情况呢，神就让我能够去读懂他们的内心，也透过这个正面管教的课程走进他们孩子的心，让这些的家庭他们透过课堂上面的学习，或者是跟我们的一些培训师，我们的一些的互动，那神就让这些的家庭回到神的身边。
太好了、俊梅啊，你能不能够稍微分享你的经历故事好吗？
OK， 好啊。我的忧郁症呢，我相信是从小开始啦，因为啊，我妈妈曾经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人，那我从小到大呢都是一个非常情感丰富的人，然后也觉得自己凡事都向负面的去想，很多的担心，很多的焦虑在里面。直到移民到这边，没有亲人，也没有新的朋友，那两个孩子呢又成长又长大，那我在当中就陷入很多的困境当中。当时还没有信主嘛，那时候就不断的靠自己走过一段很长的路，其实是很疲惫。有一天真的是发现自己陷在那个深谷里面，幽谷里面的时候不能自拔的时候，才听见神告诉我你要回到我的身边。透过一次的祷告，神就给我很大的安慰，也让我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然后呢，神就透过教会的姊妹，透过一些的课程，把我从忧郁症的幽谷当中把我拉出来，用他的光来照耀我。所以我是被医治之后呢也被装备。那我记得我是参加一次基督徒加息的冬令会，在当中神给我看到一个很清晰的意象，就是看见我下面全部都是情绪困扰的人，都是中国的面孔，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都是我家乡的同胞们，我看见他们都是很痛苦的样子，神就很清晰地告诉我，俊美，我要你经历整个的忧郁症的过程，我就是将要使用你，你要陪伴他们，你要陪伴他们一起走出来。所以这个意向就给我很大的呼召，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将要怎么样去走这条路，我就举手了对，举手了，然后就牧师又跟我做了一个祷告。我其实那时候有点恐惧，你要我读神学吗？你要我怎么样走啊？我完全不知道啊。然后就回到温哥华了，那一次是在卡加利，应该是09年的，在中信里面有参加义工的工作，那时候去参加一个关顾的侍奉，每星期四呢去探访，一般都是癌症的病患，去他们的家里或者是医院里去探访。神在那段时间给我很多的装备，如果在以前呢，我去探访一些病重的家庭或者是在很困境的家庭当中，我可能会一个星期都走不出来，因为我为他们很伤痛的。但是神就让我每一次经历，他加给我力量，他给我安慰，即便我也是很感同身受他们，但是神就让我知道，其实成就万事的都是在神。所以每一次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出队的时候，我们都先祷告，把要探访的对象交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探访以后呢，我们也为这个家庭祷告。我感觉很轻省，因为那种力量不是靠我自己，也不是靠我们每一个我们个人的能力，这个是神给我很大的一种装备，让我能够在不同的情况当中都能够很平静很平安去面对他们。神让我看见他们内心的需求，他们内心的那种担忧啊，或者是无助啊，那种无力啊，那神就让我知道啊，原来我的情感丰富是这样被使用的。因为很多的病痛的家庭，他们或许不懂安慰他自己的亲人，但是我们的探访队，我们能够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真的是神的爱在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够说出安慰的话。那些的病患其实他们就能够感受到，所以我就发现原来神就让我在当中很多的学习。特别记得我去探访一个母亲，她第一个女儿是自闭症，然后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呢，是她第二个女儿刚刚出世还没到一周岁，是那个蒙古症。我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队员去探访之前，我们接到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蒙古症，我们只能祷告，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去到那儿会要说什么，要怎么样去帮他。进去的时候，那个母亲还在厨房里忙，开了门给我们，我们就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那个baby 车上，四肢都被绑着，他自己在流口水，控制不了的。然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种叫蒙古症。我们两个就愣住了，我们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但是那个年轻的妈妈，一个非常好的教会的姊妹，她走出来的时候招呼我们就坐下，然后她就跟我们说，其实这两个孩子是带给他们家的祝福。我们完全是被鼓舞，我们反而是被关顾的那一个，你知道吗？那个印象其实到现在可能超过十年了，但是我还记得那个景象。我们两个其实我们不能多说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安慰，反而是被安慰。我们出去在车上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哭了，我们觉得神啊，原来我们以为去关顾别人，反而我们是被祝福的。所以这个经历让我知道神是怎么样去装备我，去使用我。
俊美啊，刚刚其实也听你提过，你说你从小因为妈妈是比较负面的，那影响到你后来有忧郁症。
是，
那我想知道现在你忧郁症已经好了，但是你现在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很自然就会有这种负面的想法呢？
我真感谢神啊，我发现呢，神是让我可以把负面转成正面的，我感觉真的是很奇妙的。我不可以说是没有负面，会有一些困难让你会心情低落，但是神就让我转念仰望他的时候呢，我发现我的很多的想法看法就像换了一副眼镜那样，我觉得很奇妙的。所以我现在几乎可以像呼吸那样成为一个很正面的人，当有负面想法出现的时候，其实透过一个祷告或者是一个圣经的话语就会出来，就让我哎，原来是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发现我是整个人是被改变的。因为情绪受困扰的人一般是很担心别人怎么样看他，别人能不能理解我，我的感受会不会被认同被理解。那我相信神就使用我这一方面给我这些的恩赐，因为我愿意他们同行，同行是很重要。我感觉是神就让我这样去陪伴每一个生命，让他们能够知道身边有人是明白他的，是理解他。
有没有试过说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忧郁症比较严重的？
有，躲起来。所以这个困难还是在，因为不愿意接受任何的帮助。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再给我不同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祷告，真的只能祷告。情绪的病患他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只能躲起来。
也就是神真的用你的忧郁症的这么一个经历去帮助那一些陷入到忧郁情绪当中的人。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孩子的问题哈，那个时候你陷入忧郁症之后，其实给孩子也带来很大的困扰，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很多的问题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点这个方面，当你的忧郁症恢复之后，你怎么样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又有了改变呢？
好，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忧郁症当中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应该是青春期吧，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其实都不知道妈妈是发生什么事情。到我恢复以后呢，其实完全整个家庭的气氛都不一样。之前真的是每一天都是乌云笼罩然后孩子跟爸爸都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相处，他们只能不说话，只能沉默。到我被医治以后呢，我发现当我们的气氛不一样的时候，更重要就是我在我的服事当中，亲子的活动当中，或者是正面管教里面，我自己学到很多。我学到我也是陪伴孩子，有一段时间孩子不愿意跟我说话，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一个很批评的妈妈，我是一个很喜欢说教，一跟孩子说呢，我不仅是把我的情绪发在他们身上，也带着很高的期待，很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说话的时候就是说教。儿子有一段时间就当我张开口的时候，他就问我要说几个字，到后来他就根本就不想听我说话了。后来我就学到我要闭口，我要用我的行动让他们看见我的改变。所以后来我相信是我的行动，包括我的情绪安稳了，我愿意陪伴了，我是真的忍住不说话，我只祷告，求神给我智慧，让我忍耐。我的儿子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打游戏机，其实那段时间是我们关系最破裂的，因为他不愿意跟妈妈沟通，妈妈也不是说他想要听的话，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躲在房间里。所以这个经历也让我在后来在正面管教的带导当中，很多的家庭都是同样的问题，我的孩子打游戏啦，我的孩子沉迷什么啦，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亲子关系有关，是因为破裂了。我就告诉他们我的经历，每一天我花一段时间，我坐在他的后面看着他打游戏，他不理我，但是我依然陪伴他，直到有一天他愿意跟我说话，那我要谦卑下来了。那时候是肯定不说教，我愿意跟他交心。所以在正面管教我很喜欢也跟家长说， 在你纠正孩子之前，你一定要跟他恢复关系。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我跟孩子的关系曾经破裂，但是当我跟他有关系之后呢，我们就恢复了，很亲密了。我儿子已经现在做爸爸了，我相信我的路继续需要很多的学习，现在第三代了，我要跟我的孙子要学了。所以我在正面管教或者是亲子这个家庭的事工里面，不是我能做什么，其实神就让我不断的学习，然后我不断的分享，就带给很多的家庭祝福。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
你跟他的关系好了之后，他还有继续打游戏机吗？
啊，真的，他找到另外一个兴趣了。我很奇妙，我觉得这个很奇妙。他开始就是愿意跟我沟通。哎，我说，我看你打游戏很厉害啊，你能不能教教妈妈？然后他又愿意教我。我们多了一些时间沟通以后呢，他就越来越减了，就是打游戏的时间，以前是一放学就进去的。吃饭也不一定下来，也要把饭端进去。后来我就不端了，我就告诉他几点钟就吃饭。然后我们关系好了以后呢，他越来越减少他的打游戏的时间，跟我跟妹妹的关系又好了。特别重要的是跟爸爸的关系，因为爸爸从他出生开始都是缺席的嘛。他们很多的什么毕业礼啊，什么家长，什么母亲节父亲节，爸爸都是缺席的。其实他跟爸爸也不懂怎么样沟通。那我们三个先关系好了以后呢，爸爸也更重要，因为爸爸也是神给他很多的看见，他知道他不能够不尽这个父亲的角色了，所以他也多花了时间回家。以后呢，其实孩子就不断不断地减少他在房间打游戏的时间。还有就是爸爸很喜欢打乒乓球，所以那时候儿子上高中开始就跟着爸爸去打乒乓球。从那时候开始，几乎他能够少于一个小时每天打游戏。他高中毕业以后就上大学以后呢，几乎就少了很多打游戏的时间，反而去打乒乓球。到现在我儿子跟他的老婆都是打乒乓球认识的。
这么好，
好奇妙呢，我觉得。所以当他找到一个比打游戏更健康更吸引他的运动之后呢，他就已经沉迷游戏的那个已经不治而愈了，是非常奇妙的。
他爸爸就是你老公很少跟儿子小孩在一起，是因为他的工作关系？
工作，对，工作关系。也有一点是他也是像很多的父亲一样，传统的父亲一样，他以为他的主要使命就是赚钱，赚钱拿回家就够了，所以他们家的那个传统都是这样。后来他才发现原来父亲的角色不仅仅如此而已，所以他现在他已经知道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当然很多的遗憾会在里面，因为很多的回忆都是不存在了，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但是他从那时候开始，儿子上高中开始吧，他已经有这个察觉，也愿意悔改了。对，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感恩啊，神就用我们很多的错误让整个家庭就不一样。
那你在孩子的这个问题上，你体会到的这些，你怎么来帮助现在的这些家长呢？因为有很多家长，你刚才讲，他们真的有好多孩子就是沉迷于打游戏，或者是有的家长就是送孩子上这儿啊，上那儿啊，上好多个课，然后就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
是
稍微孩子学的差一点了，他们就很紧张，他们就非常的焦虑啊，
是，
所以搞的孩子呢也是很多学的科目。我给你拿了一个考试成绩单，或者我考过几级之后，我就再也不学了，再也不弄了。这些问题是不是都会在你所遇到的家长当中发生呢？
当然，当然，对。
那今天的时间呢，可能是不够了，菊美。那我们就下一次你再来，把你所遇到的这些例子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分享一下，好吗？
嗯，好的。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